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日本明慧夏令营欢乐中充满了收获，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7月23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罗马召开法会，慈悲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发来贺词。法会上，13位学员分别交流了在助师政法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有的谈到在遇到困境和考验时，如何信师信法突破难关，完成任务。也有新学员交流了如何凭着对师父的信任和对法的理解闯过病业关。学员们的发言真诚感人，引起与会学员的共鸣。7月21日至24日，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罗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反迫害系列活动。意大利多位议员致函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意大利当局更加坚定地致力于结束这场迫害，确保信仰和思想自由受到尊重。信中赞扬法轮功学员长期以和平力量反对中共迫害的勇气，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7月21日至23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连续三天举办集会、游行和中使馆前抗议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得到了很多欧洲民众声援。邵伯先生曾在中国生活过六年，他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为反迫害签了名。他说，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人类，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地生活在和平之中，相互尊重。
瑞士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日内瓦湖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4年的迫害。瑞士21名政要致信声援支持，多位议员致函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瑞士当局更加坚定地致力于结束这场迫害，确保信仰和思想自由受到尊重。信中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坚持，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参议院欧洲联盟政策委员会主席朱利奥·泰尔奇在信函中写道，自1999年7月20日这一悲剧发生以来的24年里，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无情迫害。我们强烈谴责北京的迫害行为，你们法轮功学员所展现的和平、善良和宽容的价值观被广泛认知。
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反迫害24周年活动，学员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菲利克斯是一位教师，他说，我认为真善忍的理念对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好处，同样这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
苏格兰及英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办反迫害24周年活动，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呼吁制止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签名支持。有的人同情遭到迫害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遭遇，认为这场迫害不该发生。
匈牙利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在首都布达佩斯的圣史蒂芬广场举行了信息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学员们在大教堂的台阶前设立了摊位，学员代表发表演讲，向公众讲述修炼和迫害的情况。
以色列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与各界人士在中共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多位以色列政要或发信函或到场声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著名拉比、犹太学院的领袖石洛莫·阿文纳在信中隶属过去24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种种迫害，并呼吁公众采取行动。他说，当这个群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长期遭受来自政府的可怕虐待时，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如果每个人都对世界上的邪恶保持沉默，那就没有希望了。如果你起来反对，就会有所帮助。
加拿大政府领袖、国会秘书、曼尼托巴省北温尼伯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拉穆鲁7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24年中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和平反迫害表达敬意，加拿大政府应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停止迫害。他表示，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善忍价值观也是加拿大价值观的体现。我发现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一直都是和平的，提醒公众注意，并最终认识到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认为所有这些请愿得到了加拿大人同情和回应，因为法轮功学员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恰恰反映了加拿大的价值理念。
加拿大多伦多菲律宾传统文化协会7月22日至23日在小马尼拉社区举办欢乐菲律宾活动，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并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
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7月23日来到人潮如织的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圣莫尼卡集体大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
七月份以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的中领事馆前、亚雷斯大道和中央广场前，以及普埃布拉市、莫雷利亚市等各大城市和平请愿，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迫害。
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第二大城市麦德林的探索公园内举办集体练功和讲真相活动，用这种方式彰显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学员们发资料、征集签名，许多人借此机会了解到法轮功的美好及中共迫害的残暴。
多米尼加共和国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聚集在首都圣多明各都会区举行系列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学员们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平和与美好，同时悼念24年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声援支持。
秘鲁法轮功学员7月20日举办游行，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长达24年的迫害，学员们打着停止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世界需要真善忍等真相横幅和标语牌，从被称为火星之地的中央公园出发，行进至中共驻秘鲁大使馆，然后继续沿着萨拉维里大道前往秘鲁劳工部和卫生部两个部委所在地，最后返回到中共驻秘鲁大使馆举办悼念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烛光守夜。
印度尼西亚巴旦市法轮功学员7月23日聚集在巴旦市旅游胜地新陶迪，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
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尔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聚集在桑维德汉广场，在法轮功遭受中共残酷迫害24周年之际，举行了集体练功和烛光夜道活动。7月23日班加罗尔法轮功学员在该市的购物中心设立展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的迫害。
韩国两大媒体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代表性月刊 月刊朝鲜八月号和新东亚八月号同时发表了有关法轮功的特辑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朝鲜日报是大韩民国的最大日报，付费发行量为100万份，东亚日报位居第二，付费发行量为70万份。两大月刊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
自今年5月以来，蒙古国法轮功学员在多地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几千份小册子发送给了有缘人，人们非常认同大法法理真善忍，有的表示要学功，有的要进一步了解真相，有的说法轮功真好，人人都需要真善忍等等。学员通过功法展示、图文和视频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使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日晚在中领馆门前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缅怀因坚守正信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和反人类罪行。在此之前的周末，墨尔本学员于7月15日在市中心举行了反迫害24周年游行和集会。维州议员为系列活动发来支持信函，谴责中共的迫害，感佩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平理性抗争的勇气。
接下来请听日本法轮功学员来稿。日本明慧夏令营欢乐中充满了收获。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日本明慧夏令营欢乐中充满了收获，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2023年7月23日到26日，日本首都圈地区明慧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为期4天3夜的夏令营，29人参加了夏令营，其中还有两组慕名同行的家长和小朋友。活动举办地点位于千叶县海边的鸭川青少年自然之家，这里是千叶县内唯一的海洋型社会教育设施。夏令营期间的活动丰富多彩，除了每天的学法练功，还有海边戏水、舞蹈基本功练习，晚上燃放线香花火、小型交流会等，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家长们也对活动赞不绝口，表示期待下一次的集体合宿。第一次参加明慧夏令营的常人家长表示，安排的各项活动都很有意义，过程中几乎看不到孩子玩手机，平时不让孩子看手机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在这里自然就解决了。活动还培养了孩子的各项技能和社交能力，常人家长非常满意。活动期间，小朋友每天都集体练功，有一些在家里不爱练功的孩子受环境的影响也认真地学起来。10岁的男孩赌线平时在家里不愿意双盘打坐，双盘时腿一疼就会把腿拿下来。通过这次活动，第一次双盘练了30分钟的进攻，一下子有了很大的突破。他的妈妈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参加夏令营的一位没有修炼大法的小朋友，看到大家发正念就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发正念？一个大法小弟子对他讲，发正念可以洗净自己的心灵。这个小朋友的妈妈知道后也表示，之前对法轮功有所耳闻，这次亲眼所见很受感动。看到法轮功学员每天盘腿打坐很有毅力，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晚睡早起，白天还那么有精神。另外一位陈妈妈更是对小朋友们的静心打坐赞赏有加，她表示打坐可以培养孩子们的专注力，这非常好，静下来后人的思维也会开阔，相对吵闹的人，安静的人一定更有智慧。她还表示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大法小弟子们一样可以学会静心打坐，他本人更是当晚就学起了打坐，虽然盘腿很痛，但还是断断续续坚持了1小时。 参加活动的两位未修炼法轮功的小朋友表示非常开心，大家都很友好，已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了。以后还期待和大法小弟子们见面，表示以后东京有大法小弟子的活动时也想参加进来。在活动期间，其中一位九岁的小女孩虽然看不懂汉字，但是也和大法小弟子们一起学了红吟。小型心得交流会，分享修炼心得。活动临近结束时，家长和小朋友们开了一次小型心得交流会。其中年龄最小的四岁大法小弟子佑佑表示，很喜欢跟哥哥姐姐们在一起。佑佑每天在家能坚持跟妈妈学五分钟红吟。看到哥哥姐姐们每天都用大量时间去学法练功，佑佑的妈妈表示感到了差距，以后要加强孩子学法。小佑佑自己也表示以后要多学法。一对大法小弟子表示，妈妈不在家时自己也会主动背红吟。六岁的弟弟还说，平时出去店里吃饭排队等待期间也会背诵。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表示，每天都能自主坚持学法练功。十岁的林美在交流中提到，她在学校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当被问到为什么在学校能和同学相处融洽时，她表示，因为平时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凡事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所以同学们也都对她很好。12岁的明理在交流中提到，打算明年去台湾，所以今年的目标是把日语讲法全部读一遍。他还讲述了在学校期间发生的一件提高心性的事儿。因为听到一个同学私下说自己和其他同学坏话，所以与之断交，并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行为，伤害了该同学，还给他的父母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结果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同学不小心给撞飞了，胳膊严重摔伤，幸好有师父保护，头部没有直接磕到桌子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明理说，在被撞飞的时候，第一念想到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善，严重伤害到同学，造了业，遭到现世现报了。通过此次教训，以后会注意对同学要做到善，就算别人有错也不能伤害对方。九岁的聊聊说，以前总有同学说他坏话，所以自己为了报复也去说对方的坏话。有一次在参加大法小弟子的学法练功活动时，辅导老师与他在法理上交流不失不得的道理，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了，其实并不会让自己失去什么，反而会得到白色物质德。之后妈妈也在家经常带着孩子学法，让聊聊明白作为修炼人的一些高标准的道理。这次参加活动，聊聊表示现在已经没有人说他坏话了，自己也没有再说别人坏话。他分享到，因为自己做到了与人为善，所以也就没有人说他坏话了。今年十岁的光光通过每天的学法，懂得了就算听到有些同学在说别人坏话，自己也不能随波逐流，不会参与其中。活动场地工作人员的反馈，这次在夏令营住宿期间，有一次设施的空调突然坏掉，导致有些房间非常热，有些活动团体的意见非常大，态度不好，但是明慧夏令营始终都表示理解的态度，没有任何不满和怨言。设施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表示非常感谢明慧夏令营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的谅解和宽容，并且在整个住宿期间，明慧夏令营的参与者都尽量做到严格遵守规定，尽力做到不给他人造成困扰。再有个别淘气的孩子做错了事，造成一些损坏或困扰，被设施的工作人员指出来时，也是抱着诚恳的态度去道歉并挽回损失。在目睹到法轮功学员整体素质和礼节非常好的情况下，设施的工作人员表示非常敬佩。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 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本次活动的学员毕恭毕敬，见到的每一位都表示感谢，表示希望法轮功学员下次再来此办活动。日本明慧大法小弟子第一次举办春灵活动时，当时入住设施的工作人员也对学员赞不绝口，说孩子们教育的非常到位，个个都很优秀，家长都遵守规定，处处打扫的整洁干净，不给他人造成困扰，并表示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优秀和高素质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希望下次再次光临，并希望下次到来时能够给这个地区的居民们教授法轮功功法。临走时，夏令营负责人递给工作人员法轮功的传单，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炼团体，平时带着孩子们学练法轮功锻炼身体，也按照真善忍的传统理念去教导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工作人员很高兴地表示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份传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麻城市七旬法轮功学员易家海、严英中2021年11月6日被当地中共恶警从家中绑架，并非法关押在麻城市第一看守所一年多，于2023年被非法秘密判刑。易家海被冤判9年，严英中被冤判8年。于2023年6月14日被劫持往湖北省沙洋监狱。易家海，男，退休前是原麻城市城马岗乡万亿小学校长，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迫害。
湖北洪湖市女法轮功学员汤芳琼2022年3月15日被绑架，被异地非法关押在监利市看守所一年多，家人无法得到任何消息。2023年7月下旬获悉，汤芳琼被秘密非法判刑两年九个月，7月初已被劫入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
湖北咸宁市温泉区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在四年冤狱中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去年出狱后仍遭中共人员持续骚扰迫害，于2023年7月12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中，黄秋珍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受尽折磨。
福建宁德市蕉城区法轮功学员阮爱莹、陈星光、林芬，2021年12月16日向人讲真相发真相年历时被绑架。陈星光、林芬被非法关押在宁德市看守所，阮爱莹已由家人取保，但每天都要被迫拍照监视。据悉，三名法轮功学员在今年2至3月份期间被非法判刑，阮爱莹女士被非法判6年，陈星光被非法判4年，林芬被非法判2年。
甘肃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蒋明辉于2021年8月4日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2023年7月19日得知他已经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万元。蒋明辉已经上诉。蒋明辉50岁，北京北方工业大学毕业，本是兰州市机械局计划处副处长。2004年12月他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2005年7月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兰州监狱遭受高强度的奴役劳动等迫害。
黑龙江绥化市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红伟女士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拘留所、看守所、女子监狱遭殴打、老虎凳、关小号等酷刑，2020年4月出狱回家。2022年9月她又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他被非法判刑6年，2023年4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悉他丈夫杨传后已被公安非法网上通缉，宋宏伟父母家被监控。
黑龙江鸡西市密山法轮功学员林永霞2023年2月28日在他儿子家楼下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2021年3月26日密山市三个警察到林永霞家企图绑架他，林永霞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23年2月28日林永霞在他儿子家楼下被蹲坑的密山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王金荣2022年3月被绑架，现得知他被秘密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入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退休海员法轮功学员林武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近2年，2023年7月28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宣判，他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5000元。
北京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庞友先生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12年。2022年5月2日庞友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同年7月28日他又被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他先后两次遭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2023年7月下旬获悉庞友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
吉林延边州法轮功学员崔艳玲女士因邮寄法轮功真相信，于2021年9月被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红旗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2022年6月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3年7月14日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
辽宁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法轮功学员张传文2022年12月4日被绑架构陷，2023年3月24日被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和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非法开庭，冤判3年6个月。2023年7月26日张传文被劫持到沈阳大北监狱。
辽宁朝阳市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赵长福因信仰真善忍遭受中共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累计9年的关押迫害。2023年2月21日被迫害至肾衰、心衰、生命垂危的赵长福结束4年半冤狱回到家，迫害造成的身心损伤没能恢复。约5个月后，他于2023年7月18日含冤离世，年仅51岁。
湖南浏阳市被非法关押5个月的69岁法轮功学员胡素华被浏阳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2023年2月23日浏阳市阎锡镇派出所几名警察闯入胡苏华家中，非法抄家绑架胡苏华，非法关押在浏阳市看守所构陷。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彭学平2012年12月因向民众赠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被非法判刑8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折磨。彭学平出狱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居住地派出所、两个街道办、社区等部门长期骚扰恐吓他，致使他身体出现严重病症，于2023年7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46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家的文章，题目是给讲真相同修的一点提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7日。多年来，同修在讲真相中有意无意讲高德的问题一直存在，同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众生的得救。尽管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多次提醒，
但问题仍时不时地出现。师尊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之后，可能有的同修看到这两篇经文里面，想到了神和创世主，觉得现在是不是情况变了，是不是可以给常人讲高一些了。我们在讲真相中还是要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情况，理性智慧地讲清真相，让对方真正地明白真相，不能给世人得救造成障碍。师父在法中已经多次提醒过我们，讲真相中不能讲高的问题。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要想救人不能讲高，讲高了反而起副作用，这一点已经有很多教训了。师父在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讲真相中稍微讲高一点，我告诉大家，你就不是在救度众生，你就是在往下边推众生，你不能讲高，讲高和讲低，这绝不只是简简单单一个把握的好不好的问题，是你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问题，所以讲真相的时候绝不能讲高。有同修觉得讲高点能惊醒世人，以为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实际上不是这样。由于中共多年宣扬无神论和进化论对大陆民众的毒害，大陆人信神的基点很低，如果我们不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很可能适得其反。由于讲真相中讲得过高，造成世人不但不接受真相，反而对大法有了抵触和负面看法，给世人得救造成了障碍。这些年来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讲真相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凭自己的猜测，以为正法会在什么什么时候结束，还给常人讲，有的还和常人打赌，说正法一定会在什么什么时候结束，法正人间会在什么什么日子到来，结果到了他说的那个时间，正法没有结束，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造成一些常人不再相信大法了。有的同修虽然不给常人说具体时间，而是说3年内或者5年内结束，这样做实际上不是讲真相，反而推了常人一把。去年我到某电脑店修公司的电脑，老板说他本来想再开一个店，他有个邻居是大法学员，对他说，人类社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你还开什么店？这给他造成对大法很不好的印象。有的同修在讲真相中对大法的基本真相不够重视，我们在讲真相中不管怎么讲，有关大法的基本真相始终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点。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努力，还是有很多世人和习党体制内的人不知道有关大法的基本真相，比如毒害了无数世人的天安门自焚骗局，至今仍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相。还有大法从未被定性为邪教，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不含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些基本真相很多人都不知道，世人头脑当中的这些毒素不清除，会影响他们得救。如果讲清了基本真相，有时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10年前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国宝绑架，当时出动了多名警察和10多名武警，从家里面被非法抄走的资料非常多。由于同修是610和国宝眼中的重点对象，公安局还为此开了庆功会，谁都以为他会被判重刑。同修被关进看守所30天后，检察院批捕科的一个检察官按惯例来提审。同修问他，你们既然是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抓我，那么请你拿出法轮功被定为邪教的正式法律文件来。检察官说，整法轮功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呢？ 不可能。他信心满满地说，你放心，我回去一定给你找到，咱们一个星期后见。一个星期之后，他到看守所对同修说，对不起，我没有找到对法轮功定性的文件。同修给他讲真相，他一直耐心地听着。最后他说，你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同修问他，那我的事怎么办？他回过头来说，你的事我们管不了。他回去后拒绝了警察的批捕请求，同修没有被判刑。去年底，政法委书记和610及派出所的一群人到同修家，同修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真相，讲到法轮功从未被定为邪教。政法委书记根本不信，给同修打保票说第二天给他找来法律文件，结果过了很久他也没有来。最近一个刚从监狱回来不久的老年同修，因为退休金被克扣，到社保部门讲真相，发现他们基本都不怎么了解大法的基本真相。同修给他们讲了大法在中国完全合法，法轮功服役社会的基本真相后，他们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有的欣然同意三退，有的对大法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说真希望法轮功早点平反。这方面例子很多，政法形势不管怎么变化，大法的基本真相都不会过时，需要我们耐心细致，扎扎实实地给世人讲，真正的唤醒世人，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狂妄与谦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日。最近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恭维和自心生魔》登出后，自心生魔这个问题引起同修们的思考和重视，觉得自己了不起，谁都能被自己搞定，自己什么都明白，无论是在修炼中还是在工作中家庭中，一有这种念头就是要自心生魔的前兆了，是极其危险的。宇宙那么大，个人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也是坐井观天，根本不知道天地有多大，才会认为自己多了不起。况且大法弟子即使真是多大的成绩和能力，也是来自于师父，来自于法。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一点，才会生出自己比别人行的狂妄之心。以前我从不认为自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知道自己修得不好，差得太远。但是自从发现了自己在工作上存在这个现象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狂妄，多么的不谦卑。想想自己是怎么做的，谦卑之人又是怎么做的，看出一些狂妄之人和谦卑之人的不同，下面列举若干。狂妄之人说话高亢，谦卑之人说话平和。狂妄之人看人下菜碟，谦卑之人以礼待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角色和距离。狂妄之人嘴大爱说，谦卑之人不妄议他人。狂妄之人有耳，却从不屑于倾听，所以听不见也听不懂别人。谦卑之人有善意倾听尊重他人的习惯。狂妄之人爱坚持自我，谦卑之人懂得尊重别人的意见。狂妄之人爱欣赏自己，谦卑之人欣赏别人的长处。狂妄之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谦卑之人不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狂妄之人总是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天花板。谦卑之人总是虚怀若谷，不断学习请教。 狂妄之人很难说对不起，谦卑之人总是发自内心地说对不起。狂妄之人很少说谢谢，谦卑之人经常说谢谢。狂妄之人不知感恩，谦卑之人常怀感恩之心。谦卑之人常怀感恩之心。狂妄之人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谦卑之人总是用商量的语气。狂妄之人连父母都敢大吼大叫，谦卑之人对孩子都能尊重。狂妄之人张扬，谦卑之人低调。狂妄之人常提自己的成绩，谦卑之人尽量避免提自己的成绩。以前我发现这些问题时，认为是党文化的毒素，没想到根子上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个狂妄之心。回家后，发现手机上有一个丈夫的未接来电，真诚地道歉说，对不起，手机设在静音上了。女儿看到我跟丈夫道歉，吃惊地说，你从不跟爸爸道歉呢。我说，是啊，妈妈现在改了哦，你看妈妈做得好吗？女儿听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马上也懂事了，主动地放下了手机，主动地帮大家盛饭，吃完了饭还和我商量能不能洗碗来挣钱，因为她想买个小东西。晚上吃完饭后，本来说好了想出去玩，结果时间太晚就主动不出去了，还主动地写起了作业。现在终于体会同修说的，修好自己，孩子也变好了。回家后，侄子没有玩游戏，在弹游戏机上的电子琴，弹的调还挺准。我表扬他，玩这个比玩游戏机强多了。第一次就弹得这么好，是不是真有音乐天赋啊？一会儿他教女儿弹小星星，女儿很快就学会了。我表扬他们，学生学得快，老师教的也好。侄子看我这么肯定他，也不逆反了，也不顶嘴了，出门的时候也知道打招呼了。以前的时候，我在家都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制作风，跟丈夫也强势，几年都改不了，一直没认识这是狂妄之心。现在终于认识到了，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在一切人面前都谦卑。顺便也说一说恭维。同修之间虚情假意的夸奖本就不符合真，有些真心实意的真诚的夸奖和赞扬，我认为也是少说为好。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是很难不动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另一处也说，一动心你可能就受到干扰，你那个功就乱套了，往往就是这样的。借用同修在文章中说过的一句话，宁搅三江水，不搅道人心。如果你不修口，破坏了别人的修炼，那最后怎么论罪就不好说了。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讲真相后，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7日。我父母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师父多次点化都没有走入修炼。这期间我也发资料讲真相救人，因听母亲说救人能得福报，多救人多得福报。至于说自己修炼，感觉修炼太苦做不到，不如得点福报。法轮功的书我都没有看过，只知道好。我的得法之路和别人不一样，我是先进了看守所 被关了38天后才真正走入了修炼。事情是这样的，我父母在一次发法轮功资料时前后双双被绑架，我去派出所咬人无果，别的同修让我看了很多法律条文证明法轮功无罪。我以前只知道法轮功好，却在法律层面默认了邪党的说辞，看到许多律师做的无罪辩护，我感觉我也要这么做。同修给了我在政府上班人员的名单，我就打印了55份无罪辩护词和真相内存卡，实名邮到了县城的公检法司部门。当时认为他们看到真相肯定会放了我父母。然而过了几天，我就被抓起来了，进看守所前给我做全身检查。一个科室医生问，犯啥事了？我就说，我父母练功，我写信告诉他们法轮功没罪，就把我抓起来了。医生没说话。我每到一个科室就讲一遍。当晚我就被关进了我妈妈所在的看守所。我当时很高兴的以为就能见到妈妈了，进去后才知道根本见不到。在进看守所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面很高很厚的土墙挡住了我的去路。以前只听父母说雾，什么是雾我也不知道，我就坐那儿想，我变高了，土墙不就变矮了吗？第二天又梦到路上出了车祸，死了很多人，死者家属拿着铁锨就要埋人。我说，你家人都死了，你咋不哭啊？他说，俺家人都死了，俺哭哪一个啊？我想到这是让我救人，我就给监视里的人讲真相。当时有一个人反对，其余人想退也不敢说了。我就想他不在这儿就好了。几天后他就调走了，监视里剩下的人都散退了。当时新人都让被监规，我反正不背，抽查我也不背，我就默背大法师父的经文论语。市长还夸我天天背监规，以为我早就背下来了，就没有抽查我。当时正逢过年，很担心家里一岁多的小儿子关时间长了还认识我不。我回去了，家里人也饶不了我，我担心村里人会怎么说我，家里人会给我编什么理由不在家呢。亲情、爱面子、怕人家说的心、享受的心等等五味杂陈，心里难受，堵得慌。难受到极点的时候，我就豁出去了，爱怎么就怎么吧。师父给我拿去了那块不好的物质，我心里好受多了。几天后，我又调了一个监室，又劝退了几个人。这个监室的人对我很照顾，我能收到别的同修和我母亲抄的红银，这都是我第一次看到。法给了我力量。在检察院提审我前，同监室的人给我出主意，让我避重就轻，就说自己一时糊涂才写的，能从轻处罚，能早回家等。检察院提审时拿出50份真相信和内存卡问我，东西哪里来的？你练功不？有人给你东西不？我就说，东西是我找打印店打印的，我不练功，但我知道法轮功好。俺父母被关起来了，还不让俺说啊。修炼法轮功，法律上都说没罪，现在办案终身责任制，早晚有一天会翻案的。他们简单询问了几句，就让我在犯罪嫌疑人那儿写名字。我说，我不在这写，我没犯罪。我就在另一个位置写，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没有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面写上了名字。临走前我又说，善待大法一念得福报。他们点点头。我从提审室出来，心里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一名狱警问我，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我就给他讲了真相。他说，你给你监视的人讲讲，就没有坏人小偷了。我说，早讲了，还讲了因果关系。在一次轮流值夜班的时候，我就想，要是一个神仙坐在半空中，看着这人都被毁了，人有灾难了，神仙不能说，我不管别人死活，只管自己吧。想到这儿，我的心踏实了，一点难受的想法都没有了。我又梦到看守所的楼从里面开始爆炸，当时不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紧接着我就梦到看守所的路很窄，两边都是水，我带着衣服从看守所出来的场景。到了38天的时候，就通知我收拾东西回家。我热泪盈眶，感谢师父一路点化，一路看护，能走出来。检查完衣物，我要走过所有监视的门口，所有监视的人都趴在那儿看，我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监视的人听到了解真相，希望母亲听到能明白我的心。再次去看守所给母亲送衣服，我一抬头看到看守所的办公大楼和梦里爆炸的那个楼一样。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对我说，在另外空间邪恶打得特别激烈，师父保护着你呢。我就流泪了，当时我还没有修炼呢，都有师父保护，感谢师父，没有师父的看护，我绝对不能走出来。经历了38天后，我就走上了修炼的路，这是我在看守所经历的。值得高兴的事是，有五封信公检法司的人没有交出来，其中有份手写的，他们看到后希望能明真相。出来后我知道了家人交了20000元保证金，在不久后退还。后来公安局的人又跟我丈夫要了3000元，意思是他们不能白忙活。家人交钱后又告诉我的。2年左右，公安局两人又找到我说让这个案子了结，让我签字。见到那个人我就说，你还跟俺家要了3000元呢，你还打俺娘了。他矢口否认。我当着他同事的面揭穿他，不久又把3000元退给我家了。邪恶最害怕的就是曝光。写出此文不是在说自己做得好，而是只要我们做得符合法了，师父就会给我们做主，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不敢动。今生有幸得大法，一定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